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到学校和儿子的幼稚园老师会谈，他告诉我，对这群五岁大的孩子，他在生活教育上的一个重点是要他们学习做好的选择，因为好的选择会带来好的后果。比方说，你在教室里大喊大叫，这是不好的选择，会带来被处罚的后果。而你听老师的话，遵照他的话去做，那是个好的选择，老师会夸赞你，甚至奖赏你，那就会带来好的后果。老师说，我不想强迫孩子去做他该做的事，我希望他学会自己做好的决定，正确的选择。走出学校，老师的话一直回荡在耳际。我觉得儿子老师教的其实是人生的一大课题。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常常都在于我们为自己做了什么选择。有一个人常常闷闷不乐，一想到和先生难以沟通就生气，孩子一不听话就心烦，别人的闲言闲语他也老放在心上，日子真是难过极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开窍，人生可以快乐的事那么多，我为什么选择把时间用在愁苦上呢？从此，他决心每天为自己做一件快乐的事，比方说，早上去散散步，然后打个电话给思念的朋友，或是听一首喜欢听的歌，去看一场电影，品尝喜欢的小吃，或是在电脑前面学一个新的用法。这些都是简单平凡的事，但是他刻意提醒自己，然后专心去品味，日子就变得有趣多了。这都是因为他为自己做了一个好的选择。另外一个太太生了个女儿，先天基因异常，在肌肉发育和智力上都非常的缓慢，到了4岁才蹒跚的学走路，12岁了连话都讲不清。这位太太可以选择怨天尤人，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落泪，但是她没有，她选择感恩，她感激女儿虽然残障，天性却很善良，而且健康没有病痛，也欣喜于她每一次小小的进步，感谢造物主施予他的每一项恩典。美国有一句俗话，每片乌云边都有一道金色的亮光，他选择去看那道金边，而不是那片让人窒息的乌云。这个选择让他心境平和喜乐，也从而影响他的家人和他残障的女儿。好的选择带来好的后果。人生虽然充满了变数，但是还有很多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为自己选择一个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逆境可以转为顺境，灾难也可以变为一个祝福，就看我们选择怎么样去面对。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使徒行传第5章， 一到十一节，这里面这个故事呢，我们听起来有的时候呢会觉得有些困惑啊，为什么神这么严厉啊？为什么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因为卖了田产没有全部的献上啊，就要遭受这样的惩罚，两个人都死了。在这里其实他们犯的罪按照彼得的说法是非常严重的，他们是欺哄圣灵啊。我们上一次说过，当时的门徒们他们凡物公用啊，这是打引号的，其实不是凡物公用，而是每个人都愿意把他自己的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分享自己所有的啊，满足弟兄姊妹的需要啊，这是出于爱心的。那么出于爱心的，你奉献的多奉献的少神都悦纳，出于爱心的一定也是诚实的，我奉献了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呢，亚拿尼亚还有他的妻子叫撒菲拉，他们卖了田地，他留下一部分把其余的奉献出来，并且呢他们说他们是把所有的都奉献了。为什么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为了在教会里面博得一个好的名声，他们是有私心的，他们不是出于爱心来做这件事情，是出于私心的。出于私心的话，那么他们就有价值的概念。如果你出于爱心，你看到弟兄姊妹有缺乏，你愿意拿出所有的来奉献啊。那么如果出于私心的话，我得的这点名声和我奉献的这一切是不是相配啊，就有这样的考量。所以正因为有这样的考量，他觉得他在教会里博得的这个名声不值得他把全部的家产都拿出来，这才是他们要私自留下几分的动机。在这里彼得也问他，并且问他的妻子，特别问他的妻子，你们是不是全部奉献了？那么他说是全部奉献了，所以彼得才责备他说啊，你们这些说谎的人，所以你埋葬你丈夫的这些人的脚步已经在门口了，你公然欺哄圣灵，那么就是得到欺哄圣灵的惩罚。所以我们的神他是看透我们的肺腑心肠的，我们在他们面前是完全赤裸敞开的，我们在他面前不能够装任何的假，也装不了任何的假。第二个呢，就是说也告诉我们，我们奉献的动机，我们和别人分享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的动机，不是出于要博得一个好名声，让人知道你看我多爱主，你看我多爱奉献啊，让大家来夸奖，这一切都不是对的动机，而是非常危险的动机。亚拿尼亚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些动机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动机要非常的单纯。神要的是一颗纯洁的爱心，我就是单单看到弟兄有缺乏，我就单单看到教会有缺乏，我就单单看到啊教会的事工上有缺乏，我就要奉献。那么我奉献不求在今世得到任何的回报，所以这样的奉献也不会计算，也不会有算计，我献的这一切和我所得到的是不是相配，因为我不期望得到，我只是看到了这个需要我就愿意奉献啊。这种单纯的没有私心的奉献才是神所悦纳的，这样的奉献也才是甘心乐意的。圣经上说捐得乐意的人啊，是神所喜悦的。怎么叫捐得乐意？就是这样单纯的因着爱心的奉献才是捐得乐意的。否则如果你有任何的企图，你都会计算我所付出的和我企图的匹不匹配，就不是甘心乐意的，就是带着功利的，那么这一切就往往是会带来欺哄圣灵的罪。因为你要得一个利，得一个名，那么你要夸大你的奉献，就像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他们夸大了自己的奉献，为了得一个好名声，所以说他们是说谎欺哄圣灵，他们得到了这样的下场。这是一个警戒，告诉我们，我们奉献的动机必须是单纯的爱心啊，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是完全赤裸敞开的，我们瞒不了神，我们也不能瞒神。我们感谢神，他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到这些借鉴，愿我们在神面前前进的充满着爱心的做一个好门徒。感谢主。
我演讲时常常将主题集中在上帝是如何帮助让我利用轮椅来快快成长的。我并不是想要美化苦难， 只不过是要自夸一下我的痛苦，那也就是我的残疾，这样人们就可以从我的微笑里看到耶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记得有一次在中西部某地演讲，演讲结束时，一位女士向我走来并说道，求你，我明白你所说的意思，我相信轮椅帮助了你的成长，可是当你知道有那么一天在天堂里，你就会又变得正常，像我们大家一样能够站立，对你来说将会是一个莫大的喜悦啊。哎，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没有对他的评论感到生气，只是为他犯了撒母耳记上16章中所描述的错误而感到一丝悲哀。在这个章节里，上帝告诉我们不要看重人的外表或身高，人看重外表，可神看重的是内心。对不起，可是那位女士正是那样做，她忽视了我所说的内心，而只关注我的外表，我的坐在这个轮椅里的外表。她推断我不知何故还妒忌她，并想当然地认为我渴望要跟她一样拥有如她所说的正常。对这位亲爱的女士来说，正常就意味着有一个功能健全的身体，那不是上帝的正常观。上帝不看重外表，他在哥林多后书4章的其他部分要我们改变想法，让我们不要关注看得见的东西，而要关注所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神在乎我们生活中所看不见的东西，如信念和信赖，坚定不移，忍耐，敏感，良善和克制。当我们表现出持久和长久的忍耐，定睛在我们信仰的创造者和终结者耶稣身上，关注在看不见的东西和天上的荣耀时，在神的眼里，我们就是正常的，这才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无论你站起来是5尺7寸高，或者坐下是4尺3寸矮，无论你因行走过度患了静脉曲张，或是像我一样因为长期坐立而肌肉萎缩，无论你能参加马拉松跑步或平躺在床上，你都可以过上这种基督徒的生活。我不需要将来变得正常，我现在已经是正常的了，你也如此。如果你按照哥林多后书4章说的去做，把眼睛注视在永恒的重要事情上，我希望你今天就这样。朋友啊，不要被此时此地的外貌所吸引，读一读上帝的见解，定睛在耶稣身上，注重内心，关注在看不见的永恒。这对基督徒来说是应该做的正常之事。
今天为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medium， M-E-D-I-U-M， medium。 如果查字典， medium 这个字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下面就跟您练习几句话。第一， medium 是中号的意思，譬如Henry is not too large, so you can buy him a medium size shirt. Henry 的身材不太大，所以你可以给他买中号衬衫。Henry is not too large, so you can buy him a medium size shirt. Henry is not too large, so you can buy him a medium-size shirt. Medium 又是中等的意思。譬如 to speak truthfully, his performance at work is only medium.
讲实话，他的工作表现只算中等。
To speak truthfully, his performance at work is only medium. To speak truthfully, his performance at work is only medium. Medium 又是中波的意思。Many people in Russia listen to radio station KNLS on medium wave.
在俄罗斯很多人用中波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Many people in Russia listen to radio station KNLS on medium wave. Many people in Russia listen to radio station KNLS on medium wave.
第四 ,medium 又是通灵或巫婆的意思。
比方 ,it makes God unhappy if a Christian consults a medium.
如果基督徒去看通灵的巫婆，神会感到很难过。
It makes God unhappy if a Christian consults a medium. It makes God unhappy if a Christian consults a medium. Medium, M-E-D-I-U-M,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单字。我希望您常常用 medium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Medium。
贤安上一年级了，常常吵着要一个弟弟或妹妹。说真的，有一个已经很满足了。贤安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和成长，也让我们经过许多的挣扎与眼泪。他的到来使我们学习顺服上帝的旨意，更使我们经历上帝的信实与保守。有一天，有几个只有独子的妈妈们热烈地讨论要不要生老二。我默默地在一旁聆听，不敢说话，因为我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虽然神已经赐给我健康，但是怀孕仍然有风险。想到生老大的时候，我天天卧床的日子，药量也节节的上升，当时是完全的依靠上帝才走过来的。上帝信实地带领我们一路走来，又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孩子，真的有这一个已经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感恩了。所以我自己实在不敢要，也不敢求，更不敢计划。除非上帝真的要再次给我们一个孩子，但是我可不想到40岁才生。没想到就在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上帝却为我们决定了。刚刚发现怀孕的时候却是有惊无喜，因为我长期在服用的药物是有害于胎儿的，加上贤安都已经上小学了，我好不容易可以轻松起来，目前的生活实在是很舒服。怀孕生子等于又从头再来，所以我心里面有点不情愿。但是我们从老大贤安的出生已经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越快顺服越早蒙福。于是我选择顺服上帝的安排，并且以祷告把担心交托给上帝。圣经上说，当将你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把对药物的问题交给上帝，上帝不只把平安赐给我们，也把健康赐给我。我不只没有害喜的现象，而且胃口出奇的好，胎儿的成长也都一切正常，真是超过我所求所想。 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一位乐意赏赐的上帝，他是祝福的上帝。但是如果我们不看重他的赏赐，轻忽他的祝福，我们就失去了蒙福的机会。当我们选择以信心跨步，放下自己，全心的倚靠上帝，相信上帝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愿意要他的赏赐，他的祝福就来了。圣经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孩子是上帝的赏赐，是属于上帝的，因为生命是从他而来，也是属于他的。只要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赏赐，看重神的赏赐，就必能够经历上帝的祝福。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赏赐就是他的儿子，他牺牲了自己的独生爱子，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凡是愿意接受这个礼物的人都能够得着上帝的祝福和父神的同在，还有永生的应许以及更丰盛的生命。您愿意接受这项赏赐吗？愿您也得着这份最宝贵最宝贵的赏赐，经历这份最奇妙的祝福。
有人说，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您知道吗？我是好爷爷，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利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您看看，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接下来做什么，去哪儿，穿什么，吃什么，感觉如何，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是睡觉呢还是干活，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那影响可就大了。以健康为例子吧，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我们就会多健康。您我的健康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思考、计划，意识层是领导，他告诉下意识我想要什么，我有哪些念头，以及我对健康、朋友一些问题的看法。乔斯·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圣经名言，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两句话都是真的。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它的命令。所以早晨起床以后，请告诉自己，我感觉很好，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大概会很糟糕。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 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请您记得，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必导致将来的事实。这话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不断的重演，广泛的被人采用。您我心里如何想，事实就会依此展现，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请细细的琢磨这话的真理，更要紧的是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最佳的决定，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我是好爷爷。
耶稣在拿撒勒的童年。
过了一段时候，天使在埃及向约瑟显现了。
约瑟，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希律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开始回家，往以色列去了。
玛利亚，我们已经进入犹太地了，再过几天我们就到伯利恒了。一到犹太地，在自己的国家中就觉得很舒服了。
可是心里有事不安，就有不同的感觉了。
你心中感到不安？
嗯。
不安些什么，玛利亚？
我，你可能会笑我有点傻，我是有点为耶稣的生命担心。
可是希律王已经死了。
不错，希律王是死了，可是总是有人在做王啊。如果他是希律的儿子，他仍然可能想要杀害耶稣的。
是啊，我们最好还是到了第一个村庄啊，就停留下来，打听一下现在谁在做王。我们在埃及的时候，犹太地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这样会使你放心一点吧。
是的，约瑟，谢谢你。
希律王死了没有？
哎呀，他早就死了。要是你问我，我就说他死了对谁都没有什么损失。他是个真正的暴君呢，他的残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他连自己的家人都杀死了十几个，包括好几个妻子和祖母，以及其他好多好多的人呢。到底杀死了多少，谁都不知道。但是他做的最残酷的事，莫过于杀死了，实实在在的杀死了伯利恒城中全部两岁以下的男婴了。
现在是谁在做王啊？
哎，你的样子像个以色列人呢，怎么搞得连你自己国家里的事情通通不知道啊？
我是一向住在埃及的。
哦，原来如此啊。现在啊，是希律的儿子亚基老继承他的父亲在管辖犹太地。在耶路撒冷的一场暴动中，他一口气就杀死了好几千的以色列人呢。哎呀，他残暴的手段加上税收特别重，使人恨他比恨希律还要厉害呢。
谢谢你，先生。
当天晚上，在约瑟、玛利亚和幼小的耶稣沉睡之中，约瑟做了一个梦。
看，约瑟，你的祈祷已经蒙垂听了。我来是要指示你跟你的妻子和救主耶稣去安全的地方，回到你的老家拿撒勒去，因为在那里救主得以平安长大成人。
在拿撒勒，玛利亚负起了贤妻良母的责任，建立了充满敬爱和谐的家。至于约瑟，他又重新开了木匠铺。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耶稣从婴孩时期进入了童年。耶稣的母亲深深地关怀着他，注视着他各方面的发展，并且不断地祈求上帝帮助他培养完美的品格，认真地以圣经来教导他，来勉励他。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以及其中的万物。六日之中，他发出了命令，事就成就了。在第七日，上帝休息了。上帝所造的第一个人是谁呀？
我知道，是亚当。第一个女人是夏娃。
对，妈妈的小宝贝记性好好哦。耶稣，再告诉妈，亚当和夏娃住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住在伊甸园。
亚当和夏娃快乐地住在美丽的园中，一直到
那条好坏好坏的蛇，它实在是魔鬼撒旦，骗了夏娃，叫他不听上帝的话，他又叫亚当也不听上帝的话。妈妈，我希望没有一个人不听上帝的话， 这样就没有人是瞎子，是跛子，或者是生病的了，就不会有人死，也不会埋在土里了。妈妈，我要天天都听上帝的话。
好孩子，我知道上帝一定会帮助你常常顺从他的。你记得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被赶出了伊甸园的家。上帝虽然处罚了他们，但是他仍旧爱他们。上帝应许他们有一天，他要差遣救主来到世上，把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诺亚和洪水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好了，妈妈现在要去煮饭了，你来去看看爸爸要不要你帮助他。
爸爸，要不要我来帮忙？
妈妈有没有讲有趣的圣经故事给你听啊？
嗯，
这次讲的是什么？
这一次是诺亚的故事。爸爸，诺亚也是位木匠，他造了一只大船，他造了好久好久才造好呢，造了120年。他也传道给人听，可是每个人都不相信挪亚所说的话，所以啊，只有他一家人进了方舟，才没有淹死。我知道上帝为什么让那些人淹死，因为他们老是想做坏事情，想害别人。
玛利亚非常重视上帝交给她的任务，来敬仰上帝的儿子。小时候，耶稣常坐在母亲身旁学习圣经故事，同时他母亲也教导他读书写字。他总是格外的高兴看圣经和背圣经的经文。从约瑟那儿，他也学会了如何使用木工工具，也高高兴兴地细心地去工作。研究大自然更使得他得到不少的乐趣。耶稣，现在你快12岁喽，我想你比许多大人更能够了解圣经和大自然了。我相信你也开始了解你是要应验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你对上帝和人类都有一份重要的责任哦。
妈，我想每一个人生到世上来，都有一份只有他才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无论我的任务是什么，我一定要尽力去做，借着上帝的帮助来完成的。
在当时，居住在拿撒勒的人一般的名声不是太好，可是在这恶劣的环境当中，耶稣的智慧和身体，还有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在增长。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教养自己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能够孝敬父母的人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母亲的看法。
我带7岁的儿子和9岁的女儿回国探亲，住在我父母家里。这天，我和儿子、女儿一起洗他们的鞋和袜子。儿子问我，我能帮老爷洗袜子吗？我说，太好了，去问老爷吧。儿子找到老爷，我想帮你洗袜子好吗？老爷听了，先是一惊，然后说，那怎么可以？你是我从远方来的外孙，老爷应该帮你洗袜子，你怎么能给我洗呢？不可以，不可以， 儿子却一再坚持，老爷，请给我一个机会孝敬您吧。老爷看到外孙那副诚恳的态度，感动的把他叫过来，你是我的好外孙，然后把袜子交给了他。每一位做父母的都希望得到一个孝敬的孩子，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教育成孝敬父母的孩子呢？让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基督教会有一位85岁的老人生病住院做手术，她的丈夫也已经85岁高龄，他们的儿女都住在外地不能回来。我便告诉孩子们，我们要来帮助和照顾他们。老妈妈住了7天的医院，我们每天送饭给她的丈夫。我准备做饭时会叫儿女来帮忙。孩子们年幼，初干时到处磕磕碰碰，弄得脏乱不堪。本来1小时能够做完的饭，变成需要2个小时或3个小时。尽管他们越帮我越忙，但是通过让他们参与，使得孩子用行动学会对别人有爱心，也让他们亲身体会到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的来自神的福分。做完饭后，孩子们还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同时也学到生活的本领。当我告诉他们，表面上看，今天你们帮我做饭是为那2位老人，其实你们是在给主耶稣做饭。他们俩用一双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于是我把圣经拿出来读给他们听。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时，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放置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望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我们需要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凡事要祷告，神一定会祝福你。每次教孩子做饭时，我会特意安排时间，因为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无论任何混乱我都能包容。有一次，女儿想做鸡蛋炒西红柿，她要从磕鸡蛋学起。第一个鸡蛋磕丢了，我鼓励他说，没关系，第二个鸡蛋又磕丢了。他抬起头看着我，我继续鼓励他说，没关系，磕第三个。第三个磕成功了，第四个又成功了。女儿高兴地对我说，妈妈，谢谢你的耐心和鼓励。还有一次， 我和女儿一起做饺子，问她为什么要学做饭。女儿说，如果你生病了不能做饭，我便可以帮你做饭，吃了我做的饭，你的病会好得很快，我也能尽孝心。基督徒是靠着神的智慧教养儿女，让他们学会爱别人，谦卑自己，不骄傲，因为谦卑使他们胜过自己的能力，骄傲却让他们目中无人。在神面前谦卑的孩子一定会孝敬自己的父母，并给主带来荣耀。
基督第一次降临是为世人的罪孽而死，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以不朽的身体复活，并在40天后升回天国。在世时，耶稣告诉门徒，他要离去，在父的国里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有一天他会回来。基督为什么要再临呢？他要审判万国，将根据自己的判语把永久的公义和神创世的初衷带回给世间。那么什么时候基督再临呢？经文上说得很明确，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秘密，甚至是基督也不知道，只有父神自己知道。基督回归的情形如何呢？人子降临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明显，万民都可得见，主会带着力量和荣耀，在天使军团的簇拥下驾着天上的彩云降临。他派遣自己的使者吹响号角，从四方将自己的选民招聚而来。基督的再临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一位姐妹在几年间接连失去丈夫、孩子、母亲，面对试炼，每一次她都哽咽着说，等到主再次来临的时候，这一切都将消失。这个伟大的时刻没有眼泪也没有哭泣。是不是每个人都期待着基督的再临呢？如果我们在现世里过得太过安逸，如果我们的心和最终的归宿不是天国，我们就没有多大的动力去寻求让神的日子尽快到来。可以确定的是，当教会的渴望达到没有主他就无法继续存续的时候，主被他深深吸引，就会为他而来。正是这种对主的渴望会使我们愿意为他的再临做好准备。基督反复警告我们要警醒，那一天要像贼一样突然来到，我们该如何为他的再临做好准备呢？使徒彼得指示我们需要活在基督第一次降临的光中，过圣洁和敬虔的生活。那些信奉基督为主并且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的人，基督再临之时将赐给他们新天新地。同时我们要切切等候盼望主的再来，教会是如此的爱耶稣基督，发愿为他而完美，如此就会加快主的再来，活在他再临的期待中，对主的热情必定胜过一切，促使我们每天都为永恒而活。既然我们渴慕主再来的那一天，那么就请在各个方面顺服神的医治计划，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污点，完全痊愈，恢复与神完全合一的平安状态，坦然无惧的和主相聚。我们需要在恩典和仁慈方面更加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在知识和教导方面越来越了解他，照他的教训去做，从而让主从今时直到永远一直得荣耀。耶稣基督也亲自警示我们要谨慎地对待他的再临和世界末了，因为末世的时候 有许多假基督、假先知会出来迷惑人，基督徒也会因为基督的名而受到迫害。只有在信仰上坚持到底的，方能得救。最后，要继续完成主交给我们广传福音的大使命，在我们接近末世的时候，任何事情，甚至是迫害，都不应阻碍我们向万民传福音。耶稣基督就要回来了，快去忙碌吧。基督是完美的，在他里面的智慧和知识也是无穷无尽的。一旦我们看到他里的荣耀，我们属世的生活就开始崩溃。我们只需要拥有越来越多的他，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就能够为他的再临做好充分的准备。基督是一口永不枯竭的活水井。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